孩子有阅读写作的困扰吗？
收听喜悦树，越写越快乐，让我们一起徜徉在阅读写作的乐趣中。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越写越快乐，我是喜悦树的冠冠老师。今天呢，又是来到我们喜悦小书柜的这个单元，但今天比较不一样的呢，是我们有一个应该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单元的新伙伴，
第一次，
对，但他同时也是我们喜悦树非常的老的伙伴。
这是什么介绍？
好，大家应该觉得这个声音有点熟悉，我们先来欢迎他出场。Hello，
大家都自我介绍是
吧？对，要
大家好，我是光是读写的燕旅，嗨。
对，好，就是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燕旅来到小书柜这边。那今天会特地邀燕旅来跟我们一起聊书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燕旅他自诩为是儿童文学的推广者，那我觉得他也非常是一个我在阅读儿少文学的路上非常一个好的朋友，就是他会跟我分享很多他喜欢的书，甚至呢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就是燕旅送给我的哦。
耶、yeah.
好，对，那这本书呢其实它的书名有一点特别，我觉得它连封面都还蛮特别的。
嗯，真的，
对，他那时候送给我的时候，我就直接看到封面上是一个，就看起来是一个那种美国家庭那种花花的壁纸，然后前面有一个平台，上面摆着一个花瓶，花瓶旁边呢用那种小孩子非常童稚的笔触画了一个女孩子。对，然后这本书的名字我那时候光看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怕，因为它叫做姐姐住在壁炉上。今天要邀燕旅来的时候，我就非常好奇，是燕旅怎么会想到要送这样的一本书给你的朋友呢？
嗯，好，我来分享一下。这本其实是我在蛮早以前，大概2017年、18年，是有一个伙伴推荐我读的，说这本很好看，一定要看这样子。然后基本上我家，就是我很大一部分我是看小说大于绘本的，然后我就拿来翻，然后我就发现这一本真的是看到会哭到停不下来。
没错，认证。
对，所以基于就是大家都是很喜欢看书，然后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值得推荐给身旁的读写的伙伴，所以我那时候就很认真，而且它其实已经绝版
了。哦，对，大家现在买不到，
找不到，找不到，要去图书馆借。对，因为买得到二手书应该都被我买走了。
搜刮，对，燕旅是常做这种事情。
对，
搜刮一些绝版书。
对，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再把这些绝版书收起来，然后送朋友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姐姐坐在壁炉上，我就觉得她不管里面的题材，然后她的文笔，她里面的内容，我觉得都很适合就是有在带读写的伙伴或者自己很喜欢看的，我觉得她的内容是很值得推荐的。
或是一个爱哭的伙伴，
还有或是爱哭的伙伴。没错，
对，为什么我们刚刚一直讲到这本书很让人有一点点情绪上会有蛮大的波动呢？因为它其实这个故事它的背景本身是有一点
沉重，
对，因为他在讲就是他的主人公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叫做杰米。那我们就是从这个10岁小男孩的视角去看一个非常巨大的事件。那他们的家庭呢，其实是本来是有爸爸妈妈，然后一对双胞胎姐妹跟这个最小的儿子弟弟，但因为他们是遭遇到了恐怖分子的炸弹攻击，那后来呢这个家庭里面的双胞胎的姐姐她去世了。对，那去世之后家里有一个人经历了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其他人看起来身体还是完好的，但包含整个家庭的状态跟他们的心，我觉得也是有点支离破碎。
嗯嗯，为什么觉得就有沉重感觉？
对，就是这么沉重，这么沉重的一个故事，就是在里面呢。后来
都冒手汗了。
后来妈妈其实我们就是不会爆到非常多雷，但是主要的剧情会讲一下，因为妈妈后来离家了，然后这位爸爸呢，在家里他就开始成为一个借酒浇愁的人。嗯，这样比较好听。那他里面的那个双胞胎姐姐去世，那双胞胎的那个二姐呢？他就要开始去面对这些事情。嗯，那个阴影是非常，哎，对，非常沉重。那就是10岁的男孩杰米去看这些事情。刚开始我看到这个议题其实有一点不敢翻开，
真的假的？
因为 我自己就是像其实有某一些那种特别我已经知道它很赚人热泪的一些电影啊或者什么，我有时候会不太敢开。
哦，
对，我会觉得说我好像我感觉我好像感觉要在一个你身心都很健全的状态下再去
一下。
对，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艳旅送给我的书嘛，那我就想说
没有想到
没有，我想说就一定是很值得看，所以我就勇敢的翻开它。
嗯，
我自己一开始也会担心会不会太煽情啊太沉重啊什么的，可是你就是一进去之后，等一下我们也会稍微聊到就是为什么你就是完全就是会跌进去，那中间你会哭可是你也会笑。
嗯，
对，你就是跟在里面，你就忍不住一路跟着杰米一起走下去。那我最后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这本书它并不是要抱着一个非常你要去承受痛苦的心去看，那它其实里面在讲的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但我觉得它触及到的也是每一个人都会要去面对的，包含就是要怎么样子面对悲伤，陪伴悲伤的人，
嗯
嗯，
疗愈自己的一个旅程。
好的，那今天的这本书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主要是我从里面读到了我对里面大人的感觉跟以及对里面小孩的感觉，那就是想跟艳旅分享一下，我们就互相交流一下，因为其实我们时间不多，但我就是想讨论一下我们都很有感的一些地方。
好啊，因为这本书如果真的要聊的话大家可以聊三个小时吧。
是没错
对啊。
好，那我想先分享我在看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啊，就是我通常在读这种儿少小说的时候，我就会因为我内心永远都住着一个小孩，对，然后我就会很容易去进到那个小孩的状态，然后去看里面的人事物。
嗯
嗯，那我一开始在看的时候，就第一次看完的时候就觉得，哦，里面的大人感觉让我好担心哦。
嗯，
对，
不知道在干嘛。
对，我就觉得这么混乱的状态下，那你们大人在干嘛？就是你们难道不知道小孩也很混乱吗？那为什么你们看起来就是有一点就是废废，然后都都整个烂成一团？好，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我那个心里面的小孩有在那边，就在那边对说，哎，那个爸爸就是一直在喝酒，然后一直忘不了他的那个女儿，然后又忽略他的剩下还活生生活蹦乱跳的两个小孩。对，我一开始其实很不了解那个爸爸，
嗯，
就是我非常的不能理解说。哦，而且他也是因为这个事件，然后他开始非常的恐，他非常的恐穆斯林，
啊，
对不对？
穆斯林，没错。
对，然后因为我就是也是跟着杰米的视角，然后就是他们每一年是，反正每一年到了某一个日子，然后他就是爸爸就会想要去把那个姐姐住在壁炉上的那个东西，就是姐姐玫瑰的骨灰，
骨灰，
对，他会想说要去把那个骨灰，不管是撒到哪里呀，啊，就是好好的跟他道别的感觉，但好像每次都临阵脱逃。
嗯，
对，
我觉得这一段他写的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这本书虽然在谈论刚刚大家感受到那么沉重的议题，但他都会用很幽默的写法来描述那一段，嗯，例如像刚刚公文老师的那一段，我来试着念给大家听一下。
好，
就是每年玫瑰的忌日，爸会带着骨灰坛去海边，但总在最后一分钟打消将骨灰撒往大海的念头。每当他准备把玫瑰倒进大海，似乎就会发生怪事。有一次在德文海边，一群银鱼突然一涌而上，像是等不及要大快朵颐，把我姐姐吃个精光。另一年在康瓦尔，爸准备打开骨灰坛时，一只海鸥突然在上面拉了一坨鸟屎。我看了放声大笑，但茉莉的悲伤表情让我住了嘴。
嗯，对，这个就是你真的是看的时候你不知道要哭还是要笑。
对，哈，
对，因为其实杰米在这个可怕的事件中，其实那对他来讲不是一个他有印象的一个回忆，
嗯，
对，所以从他的视角就可以看到说，欸，他感受到的落差跟其他人的那个感受，对，有好像有一个巨大的落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点。
嗯，因为那时候他才5岁，所以其实他对那时候的印象没有太深刻，
嗯，
他是能够感觉到周围的人变了。
没有错。好，那我继续讲，就是我对爸爸一开始很不谅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废爸爸。对，就好，就我个人的一些状况，所以我很容易就非常的生气，对男性感会非常的生气。
那我要小心吗？
对，没事没事。可是。对，那就是在看第二遍的时候，我静下来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后来也很难过的是，这个爸爸他其实一直有试图在努力， 我觉得他一直试图在努力，可是又一直被击倒，这件事情让我还蛮心疼的。对，所以我后来其实有感觉到那一，我觉得我一直虽然一开始觉得爸爸一蹶不振，然后我很有点愤怒，可是我后来觉得说，其实我在这个故事里面我看到的是大人他们看起来很高大，在我小小的世界中看起来很高大很强壮，但他们也有他们的很脆弱的时候。对啊，就像是我现在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大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我可能在小孩眼中看起来是个大人，但我觉得我还是好多事情很容易把我打倒。对，但所以我觉得我后来看的时候，我觉得爸爸一直有在试着努力，然后就算他最后并不是完全的立刻变成一个那种超人爸爸的感觉。好，所以但我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动人，就是反而是他后来，哦，就反正这个不讲明确的情节啊，反正就是最后他们后来还是有一起，剩下的这些人还是有试着一起前进的那个感觉。对，让我觉得就是爸爸并不是完全要放弃这一切。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一开始让我不开心的地方，后来才反而让我发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去练习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就不是每个人都非常的强壮。对，就算他是一个所谓的成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像遇到恐怖攻击，甚至罹难者是你的家属跟亲人那么亲近，甚至是你的小孩的时候，其实那个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确定我到底能不能承接这样子的一个变化跟惊吓。
我觉得没办法。
那我觉得用这种角度来看待里面的大人，你会觉得，我觉得虽然看到他在，就是他其实他们就是剩下的是杰米跟他姐姐茉莉，他们其实也不敢在他爸面前说他，你不要再酗酒，
对，
这样子，
他们
不敢用这个词，
那个词，对对对。
但我觉得某部分来看这件事情，也会觉得很心疼，因为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明明知道不可以这样做，但是又没办法不得不这样做的那个状况，其实是非常令人难受的。我觉得我们看着他，我们知道他也有想要变好，但是他还是现在他那时候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读者的心态是很心疼又不知所措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对爸爸这个角色，我觉得他其实，而且他其实还有刚好就可以顺便讲到妈妈，就是他们都他们在那一天的恐攻的时候，就是之后其实他们有一点互相责怪，因为他们原本那一天可能不一定会在那边，或是孩子不一定会在那个炸弹旁边，
但
就
是永远都有太多的
对，
对啊，
就是早知道或是
早知道，
对，但那个真的不是你早知道就可以可以解决，但就是因为那样的裂痕反而又在加剧了我觉得爸爸的状态，因为妈妈后来选择的是跟另外一个也是在恐攻里面有的一个叫奈吉的人，然后他的老婆是在里面丧生的，
对，
所以他就在互助团体里面去寻找到另外一个精神的支柱，然后离开了他的爸爸，离开了杰米的爸爸，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令人难受的。
对，就是妈妈离开了这个家，
对，
因为妈妈那，而且妈妈那时候离去前，她是不是有说她就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对，因为也过了，其实应该是在第四年的时候，她妈妈选择离开，然后要跟那个
奈吉
去，就是离开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看悲伤的故事下面，其实是很多很多呈现很多很多人性跟状态。对，所以我觉得妈妈其实也在用她的方式去面对这件事情，可是可能他们两个人没办法去，
没办法一起 together
支持彼此，因为我的诠释是因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有当时的那些早知道，再加上他们看到彼此的时候，那个很疼痛的那个感觉会被不断的掀起来，因为看到你就想到我们的女儿。
对，
这件事情
就会一直又回到那一个很痛苦的情绪中。
对，所以妈妈后来真的在小说里面的 欸，这样算暴雷吗？
你要说
就是妈妈在里面的就是出现其实是比较少的。
哦，对啊，这不算暴，对，还有就是后来就有点引爆这样淡淡的，对
对，嗯，没错。所以有这些大人存在，就是包括爸爸然后妈妈，其实他们好像都没办法真的去让这个家回到一个更好的状态。嗯，
对，但我觉得也是因为在这个故事中它呈现出大人的无能为力的这个部分，所以反而呢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小孩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们是怎么样子自己或是彼此支持自己，然后去伸出自己的力量。那我觉得这也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会非常感动的一个部分。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这个故事中小孩的部分。那我想要先从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就是我们从他的视角去看见整个故事的这位男孩杰米开始。好，我觉得我在看杰米的时候啊，我觉得他是我第一个想到，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对，那个执着会体现在哪？我就跟大家举例一下好了，就是他生日的时候收到一个包裹，然后他觉得是妈妈寄来给他的生日礼物，然后是一件蜘蛛人的上衣，非常酷，然后他就是立刻套上身，然后他很希望妈妈有机会来看他的时候让他看到他穿这件衣服非常好看的样子。所以呢他在那之后的每一天
都穿着
这件蜘蛛人上衣。没有错，就不管是脏了或是冷了淋雨了怎么样，或是他后来甚至开始有一点点长大吗？
对
啊，对，反正他就是一直穿着这件上衣。然后我对这个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光用想象就会觉得说，学校的一个同学他每天都在他的衣服外面又套一件这个蜘蛛人上衣，然后直到他看起来都没有洗，然后什么可能意大利面酱
真的都没有洗。
对，真的都没有洗。好，我觉得同学的眼光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怪，就是不能理解他，可是我觉得他很坚持。因为是不是因为就是这件衣服会让他就是相信说，哎，他自己一直是被爱的，所以他会一直穿在身上。
嗯，他想要就他一直相信他妈妈不会就这样离他们而去的这件事情，然后是透过这件事情让他一直联系着这个感觉跟信任。嗯，
对，那我也觉得就是这样的相信也让他，因为他其实可能他比较算是用讲懦弱可以吗？他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他可能比较不是一个那么哇的那种人，那种小孩。但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相信，然后让他其实在后来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有点 down， 可是他后来都还是一直去相信这个事情。
嗯，蜘蛛人的力量。
对，蜘蛛人的力量。
没错。蜘蛛人的故事在里面有部分出现、
哦、
可能如果要看过蜘蛛人可能会在对里面有一些情境再稍微了解一点点这样子。
嗯，
对，就关于杰米，他其实我觉得他其实对于妈妈的那个连结很强，所以让他在很多事情上面其实他也会想到就是他们未来就是妈妈如果回来的话怎么样怎么样、啊、
嗯，
然后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就是我们透过他的视角，他其实是一个很喜欢阅读的小孩，然后所以他其实描述的一些句子啊或什么东西你都会觉得超级有趣又觉得很可怕这样子。例如说在最前面他们在聊，就是在玫瑰就是他们的姐姐已经住在壁炉上了，但是其实好像大家都没办法很真实的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有他会把死这个字很真实的讲出来、
嗯、
但其他人都会避而不谈或是不想面对的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反而他为什么他是主人翁，因为他最用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去参与了全部，甚至他其实是整篇故事的最核心最核心的力量来源、
嗯、
因为就算我们人生中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还是要相信我们是有力量可以走出来，而且这个力量居然不在大人身上，
对，
在一个就是孩子身上、
嗯、
他用他自己很真实的感受真实的语言真实的幽默去面对应对跟化解这样子的冲突的时候，我觉得那会让我们看见孩子真的是很有力量的存在。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杰米是一个这样的小孩，所以在他身边的包含他的姐姐茉莉还有他的同学桑雅，其实他们两个会想要保护或者是照顾杰米，但是也有些时候反而是杰米去支持他们。
嗯，对，孩子们的互相的支持，因为当姐姐玫瑰已经过世之后只剩下茉莉，
嗯，
然后其实等于小孩就只剩茉莉跟杰米而已。
对，
其实他们两个会成为很彼此很重要的依靠。
对，就更亲密的。
对，
嗯，
包括妈妈也离开了，然后爸爸整天
也等于不存在，
对，那茉莉也才15岁，
嗯，
14、15岁而已，所以其实他们两个真的就是相依为命的感觉，只有彼此。
对，真的是相依为命，嗯，然后他们后来一起相携去做的那一个举动，我也觉得那边非常的就完全是互相支持的一个展现。
嗯，这个就不能雷了。
对对，这不能雷，但是是非常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事件。
对，他们两个共同的完成一件蛮重要的事情，然后也带给这个故事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转折。
对，
嗯，
那或者是像那个杰米的同学，他的好朋友，
嗯，
对，我非常就我很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杰米刚转到那个学校的时候也是有一点孤立的状态吧。
嗯嗯嗯。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桑雅居然他什么他就感觉也没有 要什么目的，也没有问什么，他就是很单纯的对他伸出善意的手。
嗯
我觉得那个还让我还蛮惊艳的。我觉得是不是因为现在大人的社会中会有蛮多就是需要用一些用来交换的一些人际关系啊什么的，
嗯，
好，我自己是没有啦，嗯，只是就好像大人的世界会比较复杂，可是我在看到那个桑雅他就亮晶，就会感觉他，我觉得 他在故事中一直让我觉得他在发光，
嗯，
就是一个宝石的感觉。
哦，他的确描述很多他的光在身上。
对，好喜欢哦，而且就是我很喜欢他，因为那时候那个杰米要写好像要写作文，
写日记，
对
写作文，
对对对。然后因为就是他的事情，他有那时候不知道，因为 他的真实的经历好像不太能轻易下笔。
嗯，
然后桑雅就对他说用瞎掰的。
我刚刚那一段也傻眼，哈哈，真的假的？
然后后来桑雅在分享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也是一个
很有创造力的人，
很会瞎掰，对。
对
很有创造力，然后非常善于用文字去创造一些有趣的风景或情节的一个小孩。
嗯嗯，对，我觉得桑雅之于杰米的存在，其实他我觉得中间有一段还有说，就是桑雅说我跟你是一起的，
嗯，
我跟你是一样的，
嗯，
然后他心里想的是，因为桑雅在这个故事里面另外一个设定就是大家刚刚知道我这个孔公是穆斯林的，
对，
然后他其实也是有去一些取材去取自真实的事件，
嗯，
其实在英国那时候是真的有发生这样子的恐怖炸弹攻击，
嗯，
对，所以他其实有把这个议题拉进来，
嗯，
就是关于对穆斯林的误解跟
对
认识，
嗯，
对，所以桑雅的设定其实就是一个穆斯林家族，所以他其实在跟这个伙伴桑雅相处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内心的冲突，因为包括他拜爸爸，
嗯，
爸爸很亲近的爸爸其实是非常在那个恐怖攻击后非常厌恶穆斯林，甚至觉得他们怎么可以来我们的国家，
嗯，
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愤怒在那个这个情绪背后，
嗯，
这样子。对，但是他还是试着去化解这些东西，然后用他很纯粹的眼光去认识眼前的这个人，
对，
嗯，
对啊，就我非常喜欢他们在相处的过程中，那他们其实也曾经有误解有争吵，
嗯嗯嗯，
那我觉得非常动人的是这两个人完全背景不一样的性别也不一样，这两个人他们怎么样就是 即使让彼此受伤但还是去一起去找寻那个和解的路。对，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那个桑雅好像就是很生气，就是他并不是就某一个事件他并不是只要杰米说对不起，
嗯 嗯
对，但我后来看到后面就是他其实他希望的是一个他希望感觉到杰米是一样，就是像他给杰米的是说哎，欸，我跟你在一起，那他希望感觉到也是杰米跟他在一起站在同一阵线，就是一个那么纯粹的东西。
嗯 嗯
对
对，我觉得这部分也让人很动容，就是在孩子们的友情上面其实也是 非常的纯粹又有力量，当他们共同去一起面对一些事件的时候，
嗯，以及最后杰米其实遇到了一件让他非常悲伤的事情的时候，然后是桑雅在旁边陪他。那我觉得我从这边感觉到的其实是，因为其实有时候朋友会发生一些悲伤到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自己也会陷入一个巨大的悲伤，因为我第一个是我就觉得说我的朋友这么悲伤让我非常痛苦，然后第二个是我很害怕我自己不知道可以怎么去帮助他，对。但我觉得我从这个故事里面，桑雅好像有让我知道说你就是陪伴，一个真诚的忠诚的陪伴，你让他知道你在，
对，就已经是很棒的事情了，
对，没有错。所以就是其实在看这一个故事中，我们你看我们都已经，我刚刚差点讲七老八十就都身为大人的我们，那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就是完全是被里面的小孩的力量给支持给疗愈到，
他们两个就他们俩里面设定到底是男女朋友吗？还是
我觉得有一点点要往那边去了我也是看得蛮开心的，就是有一种有里面会有一些就是感觉空气凝结然后发丝飘动，他们两个对眼，然后开始
然后手牵着手，
对，感觉那个韩剧的主题曲要下的部分是蛮可爱的，
对，我觉得他都好像点到刚刚好，因为毕竟他们也才十岁小三小四而已，
外国人比较早熟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蛮有趣的，大家可以来看看。
好的，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刚刚就简单的聊一下我们对里面的主要的对里面的主要的角色的一些感觉。那我最后想要来问一下彦侣，就是就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我看完之后，其实有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场景。那我想要先听你来聊聊看，你印象深刻的场景是什么呢？
好啊，我那时候。其实我也是好几年没有再翻了，因为翻这本书真的很需要勇气，
对，需要勇气，对，爱真的
需要
勇
气，真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在回想，或是我那时候想要推荐冠冠来看这本书，其实我脑袋最有印象的，其实就是那时候他们家的吵架的争吵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然后那一天，而且也是玫瑰跟茉莉的生日，也是玫瑰的忌日，这样子，对。然后我简单来念一样一小段，
好，
这样子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个状态吼。他说，茉莉晚了一小时回来参加他的庆生会，妈和爸正在吵架。克里斯汀说你没有和他在一起。我走进厨房时，爸正在说话。我打电话查过了。妈重重的坐在三明治旁的一张椅子上，我觉得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因为她可以先选自己想要的口味，有牛肉、鸡肉和黄色的三明治。我暗自盼望那是乳酪口味而非鸡蛋沙拉。妈头上戴着派对帽，但嘴角下垂，很像马戏团的悲伤小丑。爸打开冰箱，拿了一罐啤酒，然后用力的甩上冰箱门。厨房的餐桌上已经有四个空啤酒罐了。你到底去哪里？他问。妈张嘴要说话，但我的肚子开始咕噜大叫。她跳起来，两个人转头看我。我可以吃香肠卷吗？我问。好，就是他爸妈正在吵架，然后在吵架，但是他居然说他肚子饿了，然后好像就是吃饭皇帝大这样子。
对，
就是
很写实，然后很小孩的一个视角。
对，然后他就开始穿插就是爸妈的吵架家庭，然后其实。里面有些话的力道也很伤人，很重、例如说他爸曾经说这什么家庭啊，然后甚至聊到了他妈妈的我们刚刚没有用这个词，但里面有用到这个词，就是外遇，
对
对。然后最后他妈妈就是说他就是已经不再可以继续承受下去，所以他选择离开的那个状态，然后但他中间都穿插了很多跟食物有关的，他肚子饿，所以他绕过去，他抓了一下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又偷偷拿给谁吃了什么东西，然后猫又在旁边吃了什么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一段令我真的超级超级印象深刻，就我没有想过吵架可以吵得这么又悲伤又有不小心会笑出来的东西，这样
真的就是会发生在家庭中的一个场景。对，我看的时候就整个是感觉没办法呼吸耶，对，就是整个崩在那边。这段真的很精彩，但是也非常可怕。对，
真的，所以这一段是我 就是隔了好几年还是非常印象深刻的一段。
是，那帮大家缓和一下情绪，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到比较后面然后是一个开始比较平静的一个阶段。好，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它是在故事的后半段，然后还有这样的一段。爸六点回家，他做了吐司夹豆子，我们边看电视边吃。他问我们今天如何，我说还好。茉莉说还可以。他不会说出桑雅的事，我也不会提李欧的事，有秘密分享很不错。茉莉只吃了两口，爸喝了三罐啤酒。如果督察来我家，我知道他会给我们打什么分数，尚可，不够优异，但我觉得这就够了。好，就是这个非常平淡的一段。那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又忍不住，对，又眼泪忍不住掉下来。为什么呢？就是这其实已经在故事结尾了，
嗯，
然后经历过这么爆裂的一段旅程，那最后这一段就是爸爸和茉莉和杰米。好，就是我刚刚讲说我对爸爸这个角色的那个感受，就他到最后他还没有变成一个所谓完美的爸爸，
嗯，
对他，但是他们好久好久没有三个人一起坐在餐桌前，然后爸爸弄了一个简单的晚餐，然后他们三个人就是一起吃饭，那可能彼此心里面都还有一些秘密，一些伤口，但没有关系，他们没有要拿这个出来伤害对方，他们就只是坐在那边。然后我特别有感觉的是杰米，就是说，哎，如果因为他那时候刚好遇到学校那种督察来，所以他就把这个拿来这边做比喻，说如果督察来的话会觉得说可能还不够好，但这样就好了，
就够了。
对，就是、嗯、也是 让我 就呼应到我个人目前的一个对生活的一个感受。
嗯嗯，这一句柔柔的但是堆叠起来就会炸开。
对，然后就是最后再慢慢的就是落在这样的一个场景。
嗯，
是的。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姐姐住在壁炉上的这本书，那大家应该有发现，就是其实我们这一集小书柜，像我之前可能都会尽量，不管是绘本桥梁书还是小说，我可能都会尽量找一些，哎，就是老师或家长你们可能可以带孩子一起读啊，然后可能有哪些地方可以有一些读写活动的连结，我之前可能会把重点放在这边。对，但大家今天应该有发现，其实我这本书我没有，就是我觉得就算不管你有没有要邀请你的小孩一起看啊之类的，但 我自己觉得这本书，然后我找燕旅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其实我们都很有感的，就是像这样子的儿少的作品，那特别是小说的话，有的时候会带给我们的那个疗愈可能是你在翻开之前不曾预期过的。
嗯
嗯，
我同意耶，就是有时候那个就是虽然就算你大概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些什么、嗯、但是真的翻开之后你从里面可以得到的那些感动或是小小的一些感受其实都是很难去预料的。对、嗯、
没有错。那今天也找燕旅来 也是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最近在做一件我个人非常欣赏但非常可惜没有办法参加的事情。对，就是他最近有在这个春天到夏天他有在举办一个大人的儿童文学读书会，然后就是在六月的时候有一场就是以我们这本姐姐住在壁炉上为主题。那燕旅要不要介绍一下就是你这一个读书会？
好啊，基本上大人的儿童文学读书会就是希望带大家去特别是给大人来认识一下儿童文学这个文类、嗯、因为如果是以前我们可能对阅读还没有那么多感受，就是平常可能不常阅读的，但如果你要重启一些阅读，其实透过儿童文学的儿少小说是很容易的，因为它没有那么艰涩难懂，而且它又跟每个人的童年有关。
对，
所以其实在阅读过程中都会非常非常的疗愈，像我们常也是自己读到就哭了。
就要哭大家一起来哭啦。
对对，包括我在分享的时候也会有人在哭这样子、嗯、对，所以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会导读一下里面的内容，然后挑选里面一些我很有感的桥段、嗯、然后拉出来一些议题，甚至我会做一些整理，然后大家其实不管是有没有读书都可以来、
嗯、
就是没有限制的，但是你可以来也可以听，然后我可能会朗读几段这样子。对，所以欢迎大家来参与。
嗯，那因为听到这集的时候大家应该我们现在是四月底，那以这本书为主题的话它是六月十三，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脸书搜寻光是读写， 对，然后去看一下燕旅那边的资讯。好，就是也非常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对，好，就是那因为已经买不到嘛，所以就是图书馆等待着大家，大家就可以去，非常欢迎去借来看。
嗯，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我们谢谢燕旅，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
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喜悦树制播，喜悦树是一个专门提供中小学生阅读写作课程的单位。我们的节目越写越快乐会在每周五中午同步更新于 First Story、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等各大平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喜欢的话也可以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